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永汉元年，汉献帝遭遇董卓之乱，秦汉两代的大一统局面宣告瓦解。除了西晋初年的短暂统一，直到隋开皇九年，也就是公元589年南朝陈的灭亡，战乱和分裂成了这400年间的主题。然而就在这样漫长的乱世中，中华饮食却如凤凰涅槃一般攀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行走小百科，
魏晋南北朝的400年乱世呈现出了南北饮食各自的独特魅力，在当时南道北卖的局面大体形成。这一时期北方食卖者日渐增多，面食的发酵技术更加成熟。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发酵的方法为：面一担，白米七八升，做粥，以白酒六七升窖中，注火上，酒余掩沸，搅去籽，以和面，面即可做。这是一种酒窖发酵法，十分符合现代科学原理。
由于掌握了发酵技术，这一时期面食的种类也就日益丰富，其品种呢主要有白饼、面片、包子、随饼、煎饼、糕饼、饺子、馄饨、馒头等等，但多以饼称之。这些饼类尤为世人所喜爱，其中的汤饼就和今天的面片汤相似。做的时候呢，要用一只手托着和好的面，另一只手往锅里撕片。由于片丝的薄，外形便若如春眠，白若秋绢，煮开的时候气薄玉以阳布，香纷飞而远遍。
魏明帝曹睿就曾经以此汤饼呢试探何晏的真面目。这个何晏呢是曹操的养子，少年的时候就以才秀之名，又是三国时代的大帅哥，皮肤白净。魏明帝怀疑他脸上呢其实是涂脂抹粉的，六月伏天里呢请他吃汤饼，吃的何晏是大汗淋漓，拿着一条面巾呢就擦汗，擦完之后这个脸色依然是洁白的，明帝才相信何晏呢并没有擦粉。当时啊，树西呢还做了一首汤赋，说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动鼻中，霜成口外，冲虚解战，汤饼为最。由此可见，汤饼是魏晋时代人们十分喜爱的食品。
与此同时，南方则是以大米为主食。汉代的江南已经广泛种植水稻，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中既有糙米、白稻米、精米等各种稻米的名称。南人食稻者居多，稻米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那其中煮米饭自然就最为常见了。
世说新语里面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吴人陈仪呢非常孝顺，他母亲喜欢吃煮饭烧焦的锅巴，于是呢这位陈仪就随身带着一个皮囊，收集煮饭之后的锅巴带回家给母亲吃。有一次乱兵作乱，陈仪来不及回家就被裹挟军中，战乱之中啊逃走山泽，很多人呢都是因为饥饿而死了，唯独这个陈仪因为皮囊里面还有一些锅巴焦饭，最终呢得以幸存。可见煮米饭烧焦的锅巴以其味香为人所喜爱，还可以当做干粮来充饥。
不光是作物有差别，南北之间对于副食品的喜好也不一样。西晋的张华在《博物志》中就说，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鹿畜。那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食品呢，分别就是纯羹和乳酪。
乳酪呢是牛羊肉的副产品，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啊，早就以食肉饮酪著称。《释名是饮食》中解释酪呢是这么说的，酪则也，乳汁所作，使人肥则也。这就说明早在东汉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食酪不仅可以保身体健康，还可以使人皮肤润泽，有美容的功效。汉末三国时期，乳酪开始进入中原。世说新语里面还记载了一个曹操和杨修的故事。
曹丞相，这是外官敬献给您的乳酪，请您品尝。丞相，您什么都没说就写了个和字，这是什么意思啊？
哈哈哈，各位同僚，你们想不想尝尝这乳酪的美味？
杨修大人，您这可就说笑了，这是外官敬献给曹丞相的，我等万万不敢享用。
哎，没关系没关系，丞相已经明我等分而食之了。
丞相一句话都没说，您怎么就知道丞相的心思呢？
哎，你们看这个盒子，上面一个人，中间一个一，下面一个口，不就是让我们一人一口品尝吗？
哦，原来是这样，多谢杨修大人，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经过杨修这一番解释啊，大家才一人一口地品尝了美味的乳酪。到了西晋时期，乳酪这种从游牧民族传入的食品已经是深受中原人所喜爱，南北两地的饮食交融也逐渐多了起来。
当时呢，东吴名将陆抗的儿子陆基拜访晋武帝的女婿侍中王继的时候，王继就得意洋洋地指着饭桌上的羊酪，颇为挑衅地问陆基：哎，你们江南吴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和此物相媲美的吗？这个陆基啊，不愧是才思敏捷的江东才俊，他答案呢就脱口而出了，说我们那里千里湖出产的羹，不必放盐豉就可以和羊酪媲美呢。这里所说的羹啊，其实是纯羹，它是吴中的美味。其名要术中呢就记载了纯羹的做法，鱼要切成两寸长，纯菜呢不用切，如果用乌鱼就和纯菜一起放冷水中，如果是白鱼就冷水放纯菜，水开了之后再放鱼和咸豆豉。
其实啊，因为饮食习惯有异，当时的南方人还吃不惯重口味的乳酪。永嘉南渡以后，南渡士族领袖王导请江东士族头领陆完吃饭，为了表示诚意，自然端出了名贵的奶酪。谁知吃了奶酪回到家之后，陆完的身体居然出了问题，结果也只能写信给王导自嘲一番。
那到了南北朝时期啊，王导的后人王素又投奔了北朝。这个人的籍贯虽然说在山东，但是呢，长期生长于江南，饮食习惯完全是一个吴人，吃惯了鱼羹，喝惯了茶叶。初入北魏的时候，他跟当年的陆完一样，吃不了酪浆等北地的重口味的食物。但是几年之后，在一次宴会之中啊，北魏的孝文帝元弘却惊讶地发现，王素已经能够大吃羊肉酪粥了。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社会饮食对立的状况终于有所缓和。在北魏的京城洛阳，食鱼之人渐多，甚至出现了洛河一方贵鱼牛羊的景象。南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南梁的沈约是吴兴武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人。他接受了司徒所赠北苏之后，并没有身体不适，并写了一封谢司徒赐北苏起，称赞这种食品是旷祖阴山之外，秒绝蒲海之东，自非神力所引，莫获轻质。这一番话不仅是表明了乳制品作为一种高级营养食品的价值，同时呢，也表明当时已经被江南人士所喜爱了。
饮食技术的革新，南北饮食的碰撞呢，极大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餐桌，也助长了饮食上的奢靡之风。比方说西晋时期的太傅何增，每天的伙食费多达10000钱，还经常抱怨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他的有些讲究看起来呢，实在有些莫名其妙。比方说吃这个蒸饼的时候，非要蒸得裂开十字纹，否则的话不吃。但他也有讲究的资本，比如馒头的发明。
世界真奇妙，
许多人都把馒头的发明权授予了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孔明先生南征孟获的时候，用面粉和成面泥，捏成人头的模样蒸熟，当作祭品来代替真正的人头去祭祀河神。至于馒头一词，在近代的确也出现了。树西在禀赋中就写有三春之初阴阳交际，鱼食亨宴则馒头一射这样的句子。
相传这个孔明呢发现了馒头，可是要说到开花馒头，那据说就是这位美食家何增发明的。何增家制作的馒头松软可口，易于消化，原因是啊，先将生面发酵然后再蒸，而发酵在当时呢还属于一门新兴技术，一般人家都不掌握。由于何增呢家里的菜肴精致，吃得很合口味，所以他每次被司马炎召见的时候都不吃皇家准备的御食。那这个司马炎为了笼络他，也只好允许他可以自带食物。
在品尝美食方面，刚才提到的那位王继也不甘人后，他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所以皇帝常驾临其家。王继设宴侍奉用的全是琉璃器皿，婢女100多人都穿着绫罗绸缎。最令人称奇的是啊，王家端出的蒸小猪味道是异常的肥嫩鲜美，不同寻常。问了王继才知道，此猪居然是用人乳喂养的，味道怎能不特别呢？这样的菜啊，连宫廷中恐怕也不会有。武帝觉得超过了自己，因此是愤懑离去。
这美食吃得多了，嘴巴自然就会叼起来，不同地域的食材对比呢也渐渐多了起来。东晋时期的弗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人呢是前秦国主苻坚的侄子，曾经任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后来降了晋，当了一个员外散骑侍郎。有一次啊，会稽王司马道子请他吃饭， 宴会上摆出了当地最好的菜肴。酒足饭饱之后，司马道子问他，这关中的菜还合口味吗？他回答说，皆好，唯盐味小生耳。
这个盐味小生啊，是指所用的盐提炼不足，盐味小有变化。就这么细腻的变化，弗朗居然也能够感觉出来。不但如此，弗朗甚至连吃的鸡是露天生长而非笼养，鹅的黑羽毛和白羽毛下面的肉质和味道的差异都能辨别出来，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可见在当时就出现了吃遍南北名菜的顶级老饕了。
当然啊，如此的食不厌精也只有在太平时节才可能有。西晋既然出了一个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这天下如何能够太平呢？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呢接踵而至，弄得晋室只能是仓皇南渡，寄人国土。到了这个时候，想讲究饮食也办不到了。东晋政权草创之时，府库空虚，生活十分艰难。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头猪，就算是最好吃的东西了。当时啊，人们都以为猪头颈上的那一圈肉是最为鲜美，手下人不敢享用，还要留给晋元帝司马睿吃。于是此肉就号称晋鸾，意思是只有皇帝才能够吃的肉。
素佩过往吹青黄，笔锋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人人曾想透过窗，心事我要无染，宣纸上奏笔至此更一般，幽色渲染是女度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则一笑如含苞待放，去不了的地方啊。天青色烟雨，日落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海里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烟雨，日落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开了结局，如传世的精华，此自顾自美丽，你也难笑意。天青色等烟雨，日落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海里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南北的饮食可以交融，各地的景致却各有各的精彩，如同看小桥流水必须要去江南一样，看那一望无际的草原雪山还要去新疆，去那拉提。那拉提位于北疆西部，在兴元县境内，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可谓是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和瑞士山地齐名的那拉提草原是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又名拱乃斯草原，突厥语意为白羊坡。整个草原的面积大约是960平方公里，因为平均海拔达到了1800米而被称为空中草原。
那拉提群山起伏，层峦叠嶂，连绵不断，远处是北天山的连绵峰群，带着熠熠生辉的雪关，近处清澈的拱乃斯河水在河谷中逶迤穿行，白云蓝天草原雪山浑然一体。那拉提草原犹如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格外耀眼，它被誉为天山深处的一座绿岛。这里山峦起伏，绿草如茵，既有雪峰群山的雄伟俊秀，又有草原的悠远辽阔，既有溪水的柔美流淌，又有松林层叠的如涛气势。湛蓝明丽的天空和冰清玉洁的雪峰相映成辉，辽阔无垠的草原和洁白如云的羊群勾勒成一幅美妙的画卷。
相传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一支大军沿天山深处向伊犁集结，时当仲夏，山中竟然也是风雪弥漫，天日难分，饥饿和寒冷使将士们人困马顿，岂料翻过山岭，眼前竟是一马平川，忽然之间云开日出，艳阳高照，繁花怒放，清泉密布，流水潺潺，仿佛那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众将士顿觉心旷神怡，不禁齐呼那拉提那拉提，也就是有太阳的地方的意思。于是乎啊，一个形象化的地名那拉提便经久流传了下来。
历史上的那拉提啊，还有鹿苑之称。西域水道记说这个地方是树泉喷涌，聚耳成川，其地多鹿，艳名鹿苑。新疆图志记载公乃斯草原呢，有兽状如小儿，善啼笑，名曰人猿。不过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文中提到的是何种珍稀动物。那拉提草原在古代交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丝绸之路天山进入伊犁的重要通道。这条道不仅是可以通到吐鲁番，还可以通到库车等地。那今天沿着古通道已经筑起东接巴伦台的公路，横贯天山的独库公路也是经由那拉提草原连接的。顺着巩乃斯河谷翻越艾肯达坂的那拉提公路，是被游客称为堪和果子沟相媲美的花园公路。
世界真奇妙。
对于这片草原的来历有一个传说，据说过去这里是一片赤地，到处都是沙子，到处都是石头，没有一棵草，没有一点绿意。那会儿苍蝇不敢在此歇脚，他怕找不到东西吃，肚子饿了没有力气回去。风不敢在这里驻足，这里太荒凉了，它经过这里就止不住呜咽。在一个严寒的冬季，西来的风带来了一场大雪，雪融化后这里有了水源。一年春天，南来的雄鹰请来了一粒草种，播种到这里，年复一年，这里便有了草，再后来这里便有了草原。
在草原上，云少的时候天澄明宁静，照的草原也是明亮的，一排排松树的阴影随着时间的变化变换着角度，在草地上投下不同的图案。牧民们转场到此，遍地的牛羊安闲自在，人也会跟着懒惰起来。云多的时候呢，风吹云动，原本一片整洁的绿色被云朵画出深浅不一的斑点，那深色的绿一团团迅速滚动过去，太阳透过云层打下来，就如同圣光一般的光柱，似乎天堂就在光柱之上，给我们凡人一点神秘的启示。
除了云和天光，在那拉提草原的壮阔中还可以寻找到细碎的美，摇曳多姿的野花，风吹过时如同波浪，优雅的吃着草的马，怡然自得的牧人，都定格为最美的草原风情画。它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世人展示天山深处一道宛如立体画卷的风景长廊。
这里呢，还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呢，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俗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那拉提草原不仅是哈萨克族的摇篮，它还曾经见证了一个古国的强盛，它就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乌孙国。
历史上的乌孙国是西域天山以北最强盛的国家，正因如此引起了汉王朝的重视。那个时候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想要征服匈奴，因此积极和西域诸国建交，乌孙国便借此机会向汉武帝提出联姻的请求，以巩固自己的势力。于是汉武帝将正值豆蔻年华的宗室之女刘细君下嫁给了已是暮年的列娇弥。细君公主是一位心思敏感的女子，独自远嫁异乡，始终牵挂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一曲悲愁歌道尽了她心中的悲伤与苦闷。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一国兮乌孙王，穷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令人感到惋惜唏嘘的是，细君公主出嫁没多久，这个列娇弥呢就去世了。按照乌孙国的习俗，细君公主呢不得不改嫁给新的国王。水土不服，习俗迥异，语言不通，思乡心切，因此出嫁只有五年，细君公主呢就香消玉殒在了巩乃斯草原上。为了保持和汉王朝的紧密联系，乌孙国王呢再次提出了联姻的请求。 汉武帝爽快地把细菌公主的堂妹，不到20岁的宗室女刘解忧封为公主，嫁到了乌孙国。和这个细菌公主不同啊，解忧公主呢，人如其名，聪明乐观，她和乌孙国王感情和谐。按照乌孙国的习俗，她曾经先后嫁给了三任乌孙国王，并且一直活跃在西域的政治舞台上，积极配合汉朝遏制匈奴，为汉王朝和乌孙国的外交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一首诗这样描写那拉提的春天：嫁给那拉提吧，做他春天的新娘，我已经爱上了一片草原，草叶连着草叶，这就是那拉提编织的睡毯。近处的羊羔和远处的母羊都让我心怀感动，比羊群更善良的是那拉提的春天。
懒散的牛羊，淳朴的毡房，和煦的春光吹拂着拱乃斯河，各种野花开遍河岸两旁，红、黄、蓝、紫，五颜六色，把河谷点缀得绚丽多姿。蝴蝶和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鸟儿在树林里自由欢唱，牧羊人的悠扬的笛声在山谷中回荡，漫步在宽广的那拉提草原上，每一次呼吸都让人感到沁人心脾，心胸舒畅。
每年的六七八月是夏牧场的黄金季节，牧场上清一色的酥油草，草高花旺，碧荫似锦，清清的溪水在漫流，无边的草原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银铃般的叮当声是哈萨克少女衣角上的银饰在撞击，他们骑马追逐嬉戏，不时停下放声高歌美丽的草原和爱情。特别诱人的莫过于牧场的黄昏，蒙古包、牧群和少女们都像镀上了一层玫瑰红。
当落日沉没，银灰色的暮霭笼罩着草原的时候，你就会看见遍地点点火光，那是牧民们烧着铜壶准备晚餐。吃过晚饭，夜风就会送来冬布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月光下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草原上游荡。草原的夜是如此宁静，会引起你对大自然无限的遐想。
那拉提的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天空通透湛蓝，发黄了的草，金黄的树叶互相映衬，牛羊在草地上吃草，而远处的山坡上有牧人开始打草，准备过冬之用。毡房上飘出的炊烟在草间、在林间、在山间漫溢，构成了一幅秋韵绵绵的那拉提秋景。
然而冬季的那拉提呢，更有一番别样的美丽。日出之时，柔和的阳光洒落在层林雪岩之上，雪山和青松遥遥相望，那一片片洁白的山谷使人们心醉，醉在了雪色中的那拉提。
五彩织就的草甸，浓郁朴实的风情，条条银色缎带一般的溪流，深成恢宏中的秀丽，在蔚蓝的天穹下，牛羊和闲草相亲相恋，牧人和阳光相惜相伴，拱乃斯河浪漫散流，花簇锦绣，无尽无垠。在天空远处降临的厚重的云彩与五彩的草原融为一体，悠然灿美的梦幻，婆娑飘逸，起伏荡漾。嫩绿的山峦微微泛着时暗时明的风，代替丝丝凉爽仍然在穿梭，阵阵松涛和哗哗流水相互缠绕，张开双臂去拥抱那拉提的山峰，仿佛进入了人间伊甸，让人魂萦梦绕，尽情去领略草原的春晖、夏梦、秋惊、冬韵，醉不思归。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专辑。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美丽的夜色多，想给远方。 千里雪，笑容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咯咯哒啦改变了模样，耶，姑娘就回来吧，我的琴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娘就回来吧，我的琴声，姑娘就回来吧，我的琴声。